设定有效的情境，进行有效的沟通。简单来说，设定情境就是在沟通之前用一句话做铺垫，比如，我今天要跟你谈一件事情。它的作用在于让双方在具体交流之前有一个大致相同的认知，否则鸡同鸭讲，员工根本抓不住管理者说话的重点，也就会使沟通的效率大打折扣。我见过很多企业的管理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讲话云山雾罩，他们从来不直接点题，而是习惯于旁敲侧击地让员工自己悟、自己理解。乍看之下，这种交流模式似乎能够促进员工主动思考，是一种优秀的方式。但是大家要明白，我强调鼓励员工主动思考的前提是以管理者为引导。这种方式可以确保员工的思考在正确的通道内进行，如此才是有效思考。相比之下，员工在进行云山雾罩式的思考时，其思考重点不在工作上，而在老板讲话的重点是什么。换言之，员工是在琢磨老板的心思，而非工作内容。员工思考的出发点是错的，后续的过程和结论自然也是在做无用功。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金字塔原理》，是由麦肯锡顾问公司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顾问芭芭拉·明托撰写的。书中提到了一个案例，用以证明在不设定情境的情况下，听众难以理解讲话者想要表达的含义。案例具体内容如下，可以根据用途把它们分成两块，可以用机器的方式处理，也可以用人工的方式处理，可以加入化学试剂，也可以不加，最后可以让它们自然地恢复原状，也可以用实用物理的方法恢复原状。在不设定情境的前提下，我相信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得懂上面这段话。这个前提也就是既定情境其实很简单，即如何洗衣服，有了它，整段话就鲜活起来，也有了意义。一个简单的情境可以让凌乱模糊的语言有意义，这就是设定情境的价值所在。当然，设定情境是一方面，设定一个有效力的情境是另一方面。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如果管理者对员工说，今天我和你谈谈工作，那么这个情境明显就是无效情境，因为工作的范围过于广泛，员工难以找到思考的着力点。第二个，情境设定为，今天我要和你谈一谈你工作态度的问题。此类带有明显负面性质的，甚至是带有攻击性质的情境设定也是无效的。它会引发员工的抵触心理，员工自然就不会心甘情愿地与管理者讨论工作态度恶劣的问题。因此，情境应当是中性的、学术化的词汇。比如，今天来聊一聊销售技巧的问题，如何推进下一阶段的工作？我们来谈一谈如何提升团队的工作氛围。如此精准地界定交流范围，不仅有助于对方理解沟通重点，也有助于对方接受商谈结论。给予全面的反馈，消除对抗情绪。关于反馈，我想特别强调一点，管理者要把 BIC 及员工的具体行为带来的短期影响和长期结果一次性全部讲给对方听，如此才能有效避免管理者与员工陷入相互对峙、推卸责任的场景之中。假设一个场景，某员工的周绩效下滑了 20%， 其领导找他谈话，如果此时管理者不是一次性讲清楚 BIC， 而是说，你上周的绩效下降了 20%， 为什么呢？相信大家都遇到过这类领导，总是习惯于在讲完一个事实之后，马上询问为什么。我讲过，人有夸大难度的本能，在管理者问为什么的场景中，员工同样有推卸责任的本能，他们会找各种理由，比如环境改变了，别人做得更糟糕的。如果我们从员工的角度来理解这一场景，当管理者把自己的糟糕表现和为什么放在一起时，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把它视为一种指责，进而因为恐慌、害怕等情绪激发推卸责任的本能。其实双方都明白，员工所说的理由大部分是不成立的，但又因为真实的原因涉及工作积极性， 甚至工作能力等解决性因素，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员工是不会坦白的。相对的，如果我们把 BIC 完整的拆解给员工，他们则会产生老板是为我好，老板想得比我周到，老板的境界和格局比我高等感受。如此一来，员工不仅容易接受现状，也会提升工作积极性，更加努力的工作和积累能力。以倾听和鼓励构筑双方的理解。从反馈转到倾听和鼓励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去询问对方的感想，比如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把阐述的主动权交到对方手中，以此来探究问题背后真正的原因。倾听是很重要的一个沟通工具，它要求的最主要的能力有两种，提问和反映情感。关于提问极其重要的一点是，问题必须是开放式的，而非封闭式的。比如，大家经常能够听到的，是不是因为就是一个典型的封闭式问题，员工给出的答案基本分为是或者不是两种，管理者很难触及对方真实的想法和观点，也就失去了提问的意义和价值。开放式的问题则正好相反，诸如你的打算、想法、解决方案是什么等提问，会给员工留有足够的表达空间。这也是我在讲解格入模型时多次提到并且强调的。反映情感应用的场景一般分为两种，对方不悦或者情绪波动比较剧烈。具体的应对工具包括我以前讲过的非暴力沟通、关键对话等，以安抚对方情绪为主要目的。比如，我知道你压力很大，我能理解你很生气的。在对方情绪回归正常之后，我们再继续开展接下来的沟通。众所周知，沟通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双方互相理解的过程。管理者提出问题后的倾听和鼓励，其实就是在构建对员工的理解。此外，这一阶段的主要目的不是分清责任，而是梳理清楚现状。双方互相理解，无疑更加有利于获得全面客观的信息。构筑员工成就感。在获得现状、员工的想法和计划后，一名优秀的管理者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成就感交给员工。在很多员工的认知里，成就感其实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甚至比奖金更重要。当然，换个角度来思考，奖金可以视为成就感的一种具体体现。相信大家明白，相较于短期内的物质收获，有追求的优秀员工更在意的是长期发展和成就感，比如能力的成长、职位的升迁等。然而，让人痛惜的是，市场中有很多管理者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或者说做不到。他们往往会把成就据为己有，而把责任推给员工。比如，我早就告诉你这样不行了，你就是不听。大家换位思考一下，不管具体的实施过程是否真的如管理者所料，这句话都足够给人以巨大的打击。我想这样的劝谏方式，任谁都不愿意接受。其实给予员工成就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员工提出一个开创性的建议时，管理者可以说，你这个建议特别棒，我们应该在全公司进行推广。如果其中存在一些不成熟的部分，我们可以说，你这个建议特别棒，只要把其中某某部分稍作调整，我们就可以在全公司进行推广。但如果是一些比较严肃的问题，比如员工的业绩或者团队氛围出现问题，那么在四大步骤的基础上，管理者还需要追加两个措施，一是行动总结，二是跟进计划。首先是行动总结，大家要学会区分行为和行动。比如，管理者就团队氛围问题与某个员工沟通后，对方承诺会加强团队协作，以确保自己更加融入团队。员工的承诺就属于行为，管理者要做的是监督员工把行为落实为具体的行动，比如请团队成员吃饭、给他人道歉等。其次是跟进计划，在员工落实具体的行动一段时间之后，管理者应当再和员工交流一次，询问其结果和感想，确保沟通的有效性。不论是四大步骤还是六大步骤， 当管理者运用这些方法与员工进行沟通之后，就会发现，引导员工主动表达想法和观点，或者我们给对方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其实都能有效拉近双方距离，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职位在双方交流时的阻碍。然而，在如今的职场环境中，有很多管理者不愿意或者惧怕给他人提建议，由此就形成了一个十分常见的管理陷阱，叫做用考评代替辅导。就是当一名员工出现工作积极性或者其他问题时，管理者总是不以为意，认为下个月发工资、发奖金时，员工就会明白。在他们的认知里，员工的全部追求只有金钱。关于员工工作的目标和追求，我们已经进行过充分的讨论，所以既希望于用工资唤醒员工工作积极性的观点本身就存在偏颇，其效果自然无法得到保证。我们经营一家企业，管理一个部门，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员工与企业、部门共同成长、共同进步。而之所以有的管理者不愿意下功夫去辅导员工，是因为当两个人很严肃地探讨一件事情时，探讨本身也会对管理者造成巨大的压力。而每个人都有逃避压力的本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犯错，对待问题的不同态度让我们成为不同的人。比如，优秀的管理者和员工会把严肃沟通时的压力视为成长的动力，而非对自己的刁难。管理者学习 BIC 理论的目的，就是让员工更好地直面错误，从中吸取教训，完成进步。那么BIC 理论的重点是四大沟通步骤吗？是，也不是。说是，是因为这四大步骤的的确确可以帮助管理者更合理地与员工进行交流，让对方心甘情愿地正视反馈，接受负面反馈。说不是，则因为步骤只是表达形式，他们背后代表的本质逻辑才是真正重要、有价值的内容。比如倾听、员工的成就感等。如果管理者只是死板的依葫芦画瓢，不过是在以正确的方式做错误的事情，员工感受不到管理者的诚意，那么双方的沟通就是一幅有形无神的画，没有太大的价值。